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因为你真的是常常向我们施恩惠，并且你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主你自己，你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你为我们舍命，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借着你到父那里去，借着你我们能够认识真理，借着你我们得着了生命。主，我们今天在一起来研读这一卷传道书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人生如果离开了神，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主，这一卷书到底在圣经里面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我们要恳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历世历代以来解释传道书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仰望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主，你让我们对你有信心。我们不是要靠人的帮助，虽然我们的确可以从别人身上来学习，然而我们知道我们真正需要主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再一次把今天这堂课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恳求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你把爱慕你话语的心厚厚的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向皮利亚那里的人一样，甘心乐意的领受这道，而且天天查考，仔细的详细的去查看，要晓得你的话所说的真理到底是如何，所要启示的那个信息到底是如何。谢谢主，谢谢你把圣灵，真理的圣灵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教导跟帮助来明白你的话，而且给我们有能力去遵守你的话。我们把这堂课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啊，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开始看传道书的概论。传道书我们中文翻成传道这个字，在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跟我们这个字面这个意思哈，不是完全那么符合。那这个字原来希伯来文的音译，就是把那个原文希伯来文的，我们按照声音来翻译哈，叫 Qohelet。所以我这里给你们拼出来这个音声，这个传道，我们传道书，我们这个传道书，这个传道这个字哈，原文是Qohelet。那这个字也是在这本书里面被翻译成传道者。我们看到说传道者如何，传道者如何。那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一下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呢是一个动名词，换句话说，它在原来希伯来文是一个动词转化成为名词。那在原来它的动词的意思是召集或者是聚集，所以那个动词的那个字，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希腊文就是翻译成教会啊，那个字把它教会就是被召集出来的一群人啊。那所以在这里这个 Qohelet 这个字的意思是描述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是把一群人召聚在一起的一个行动。那这个字用在人身上，就是我们现在翻成传道者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专有名词，是一个职称啊，是一个职称。那是指什么样的一种人呢？是指把群众召聚在一起的人。 是把群众召聚在一起的人，召聚在一起特别 是为了要训勉，要教诲或者告诫。那我们中文翻成传道者，英文圣经有些翻成 preacher， 有些翻成 teacher、不过我想我们解释这个意思，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 preacher 跟 teacher 或者传道者都不完全符合原来意思。原来意思是说这个人是把人召聚在一起、他是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一个行动就叫做、Kohelet。 所以这个词是书名也是书里面翻成传道者那一位的一个名字。那这是我们首先看看这卷书书名的意思，其次我们就是要看那这一位所谓的这个这一卷好像说把人召聚在一起训勉这一卷书，它的作者到底是谁。我想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大家很自然的就一定会联想到这个作者就是所罗门。好像这是我们在传统我们听见的教导，都是以传道书是所罗门所做的。那为什么传统认为传道书是所罗门做的呢？有 几方面的理由。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看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这个标题，这个标题告诉我们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原文传道者言语是在前面哈 The word of Kohelet， 那他是大卫的儿子在耶路撒冷作王。那同时第一章的十二节他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从这两节经文、可以推论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做王是大卫的儿子，而且他说他是做以色列的王，就是 over Israel。 那唯有一个就是所罗门，因为我们知道从所罗门以后就分成北国以色列国跟南国犹大国，那只有大卫跟所罗门两个是不仅做犹大国的王也是做北国以色列的王。所以从这两节圣经可以、推论这个所谓的传道者他是就是所罗门，因为他是大卫的儿子，他在耶路撒冷做王，而且他是做以色列的王。但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呢，也是在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里面的内容，上礼拜大家在家念过哈。二章一到十一节的内容看来显然是所罗门的一个追忆，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所提到的享受智慧，享受财富，享受这个宴乐，还享受这个女人哈等等，这一些都可以说是所罗门一生的一个写照。特别在历史书里面记载有关所罗门的这些记录，列王记上第三章到第十章，如果我们去对照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一段经文跟列王记三到十章列王记上三到十章里面所记载有关所罗门一生的事情呢是互相呼应。所以根据这样的这些依据，传统就认为传道书是所罗门所写的。但是我们晓得所罗门在他晚年的时候曾经离弃神，他曾经背道，所以一般是认为是所罗门他从背道从离弃神的最终悔改之后，在他晚年的时候回顾他的一生所写下的这一本智慧的书啊。这是传统啊，如果我们去看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就是以所罗门是传道书的作者。但是近代福音派的圣经学者一致公认传道书是出自一位作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读自由派神学家他们写的一些注释书，他们会认为提出一些理论说传道书的作者是不止一位，因为他发现里面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开始天天补，就好像摩西五经自由派神学家是说有五个作者啊，那他们用五个英文字母来代表。然而所有福音派的学者都公认传道书是出自一位作者，然而这位作者是谁大家却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就看有三方面不同的意见。第一个， 还是认为这卷书是所罗门所写的，那这个这个传统的，这跟传统的见解是一样的，所以我就不要再进一步说明。第二，认为这卷书的作者虽然是一位，可是不是所罗门，他不是所罗门，而他是书中的这一位传道者。因为我们很清楚他的理由，第一个，他说这卷书从来没有明明说这个传道者是谁啊，你看从头到尾就没有说这位传道者是谁，只是我刚刚说我们从那些第一节第二节还有里面一部分的内容去推论说这是所罗门哈。所以第一个理由啊，第一我们先讲认为不是所罗门王的理由啊，从两方面来谈。第一方面是内在的证据，这个内在的证据，也就是说从传道书本身的证据。内在的证据第一个就是这一卷书避免全书哈，从头到尾都避免提到所罗门这个名字啊，不像箴言跟雅歌，如果大家看箴言跟雅歌，箴言跟雅歌的一开头就说这是所罗门的写的歌，雅歌，或者说所罗门写的箴言啊，所罗门的箴言。所以这是第一个内在的证据。第二个，第一章十二节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人的王，我们中文把他那个动词时代翻出来了，他说做过，表示这是一个过去式。所以有人就根据这一节说，这一位传道者他在写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做王了，因为他说我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二个证据。那么第三个，在1章16节，他传道者说，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们中文圣经翻成众人，如果你读 NIV 或者其他英文版本，你会看见他是说我的智慧胜过在我以前在耶路撒冷做王的，因为他原文是 over Jerusalem 啊， those who over Jerusalem， 意思就是说 rule over 统治以色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做王。那么如果这里这位传道者说他的智慧是胜过所有以前在耶路撒冷做王的，如果这个人是所罗门的话，事实上他前面只有一个人，就是大卫。那么然而他这里是说所有每一个哈，就表示不止一位。那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内在的证据，支持这个传道者他不是所罗门王。那么第四内在的证据是，所罗门这位传道者跟所罗门之间有关联，只有在第一章到第三章，就是我们刚刚说第一章第二章到第三章里面的内涵跟所罗门一生是可以相互呼应啊。但是只有在这一到三章，从第四章以后，这一位传道者他论到君王的时候，都是从一个受统治者的观点来看，不是从统治者的观点，是一个 subject 哈，是一个从被统治的这个角度来谈论君王，而不是以他自己身为君王的角度来谈论君王啊。所以这是四方面内在的证据啊，让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一位写书的不是所罗门，而是书中的那位传道者，这是内在的证据。但是他们还有一些外在的证据，在外在的证据里面，我们就只提一方面，就是从语言的分析来看，传道书所用的希伯来文跟所罗门王那个时代的希伯来文有很大的不同啊，就是以语言来看。当然也有人说这个语言的不同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理由啊，那我想也是很多圣经学者也承认哈。不过这个希伯来文跟所罗门时代希伯来文有很大不同啊。我想保罗的书信哈，提摩太前后书也有很多人说不是保罗写的，其中有一个理由也是用语言 language， 因为提摩太前后书的希腊文跟保罗所写的其他的书卷的希腊文风格啊，笔调 笔触还有那些文法结构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这就变成有些自由派的神学家就认为说提摩太前后书不是保罗写的，所以在这里他们也是同样用这个理由，不过这个理由不是一个你不可以做一个绝对的依据哈。不过当然从配合内在的证据啊，所以就认为这传道书呢是一位匿名的编著者，这位匿名的编著者以智慧文学的方式写下所罗门一生的功课，所以在这里他没有讲他的名字，他就是以传道者来自称，他以智慧文学的方式把所罗门这一生所学到的，从他人生的经验当中所学到的教训把它写下来。所以他呢，如果我们从后面第十二章的看见第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说，他说传道者有智慧，把知识教训人，又默想又查考又陈说许多真言。从这里可以看到他跟所罗门是很是同样的，都是一个智慧者，也是收集真言，他呢也教导，而且他也写作。那所以第二个观点就认为这卷传道书是由书中自称为传道的者的这一位他所写的，而他不是所罗门。但是第三呢，是认为这一卷书的作者是不同于书中那位传道者的另一位编著者。换句话说，真正的作者并不是书里面所提的那位传道者，是另外一个人。那这个作者他只是论到那个传道者所说的话啊，这是第三个可能性。那为什么会有这一种的看法呢？也是有三种三个理由。第一个，我们看传道书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然而我们看见从十二节开始，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王，之后就是我专心就开始用第一人称了，从一章十二节以后就开始用第一人称。但是在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他说我传道者说，这个我对不起，不是我，没有我哈。第一章第二节说传道者说的时候，最自然的解释是作者他在提到另外一个人，那位是传道者，他说什么什么。然后到一章十二节的时候，那位传道者就开始以第一人称开始说话啊。所以最自然的解释，第一章二节，当他提到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的时候，是以第三人称在说话，他在提到有一位传道者，他传下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同时在七章二十七节和十二章第八节，这个传道者说都再一次出现，七章二十七跟十二章第八节传道者说都再一次出现。同时呢，在第十二章的九十两节也是以第三人称来论到这位传道者啊。第九十二章第九第十节都说，再者传道者因为有智慧怎么样怎么样，传道者专心寻求什么什么，都是用第三人称来论到这位传道者。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有些人说，但是我们看看先知书，先知写生先知书的时候，有一些先知书的作者他们也是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所以我特别看了一下，以赛亚书是以我来写，耶利米书呢，因为耶利米书的作者很可能不是耶利米，是那个巴录替他抄录的那一位，因为在耶利米书里面很清楚的讲。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再看以西结书是用我我看看我昨天是看哪一卷书就不是用我了，那个先知何西阿书，何西阿书他就是他写的，但是呢他以何西阿就是第三人称来讲到自己啊。所以有人说传道书的作者也可以这样子啊，也可以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来论到自己。所以一章十二节可以说是一个自我的介绍 啊。那么十二章第八节可以说是一种自我的告诫，意思就是说传道者说虚空的是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等于说还是一种对自我说话这种形式哈。但是问题是七章二十七节传道者说出现的时候是夹杂在整个以第一人称来论述的经文里面，也就是说七章二十七节说传道者说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在二十六节是以我发言，在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也是以我发言，所以在这些以我发言的经文当中忽然插进去一个说传道者说是很不寻常的啊，就是说一般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这种转换是不太可能的，没有人会这样子来写书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啊，让这个有第三种这种看法，认为是不同于传道者的一个编著者来写这卷书。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两个原因哈，所以第三我们就给他结论一下，所以这本书以这个观点来看是出于一位编著者所写的，他以自己的话跟风格来转述另一位智慧者的训诲，就是书里面那位传道者啊，他是一位编著者，他以自己的话跟自己的风格来转述另外一位智慧者的训诲，也就是书中那位可尊敬的教师传道者啊，这个有点像福音书，你知道福音书的作者他们也是收集，而且把他们收集的资料组成，然后用他们自己的话跟风格来把耶稣的教训表达出来。我们今天看的福音书，我们不要以为那里面耶稣说就是今天一句一字一句不遗漏的这一种，我们叫做 dictation 哈，这种这样子一字听写一样的写。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可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的时候是散在路加福音里面。那么你看八福，马太福音的八福跟路加福音里面的八福就不太一样，马太福音强调虚心的人有福了，或者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路加福音就是贫穷的人有福了啊。所以啊，我们就知道这些福音书的作者他们是把耶稣的教训把它收集，然后 组成，然后用然后他们加以一个表达。但是这样说的时候大家不要误会，我们知道所有圣经的作者都是圣灵，他们所写下的文字都是出于神的默示，换句话说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所写的。好，所以这是给大家三个方面来看 这卷书的作者。那至于哪一个最可能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回去自己再进一步的去思想，你可以找到你认为哪一个是最好的可能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传道书的结构。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传道书是否有一贯的逻辑思想？我不知道这个礼拜你们在家把传道书读一遍你有什么感受，你能不能从传道书里面找到一贯的逻辑思想？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的书卷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当你读的时候，你一口气把整卷书读完的时候，做一件事，就是把作者的思想做一个整理。从某一方面来讲，我们要把圣经任何一卷书做分析，你都可以说都有一点叫做勉强附加的这种意味。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作者在写圣经的时候原本是没有分节，也没有分章，也没有分段啊。我们今天的圣经分节分章分段，这都不是原文圣经的一个样式，原来是没有标点符号，没有分节，没有分章，也没有分段，也没有标题，也没有副标题，我们现在看这都有标题副标题啊。所以原文的圣经是这样， 当我们想要把一卷书做分析，我们要给他去分析他的思想怎么发展，然后把它分段的时候，从某一方面来讲，都可以说是一个有点人工化的啊做法。但是我们也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圣经作者绝对不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也绝对不是杂乱无章的把自己想到的东西写下来，所以呢，也不可能是没有计划、没有大纲的来写他们要表达的这些啊话语。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尽可能的务求把这个作者他论述的形式把它找出来，意思就是说把作者他思想的发展是怎么样思想法，我们还是应该尽可能的把它找出来啊。但是呢，我们也要时时刻刻的警醒提醒自己，我们不要把一个既定的模式强加在这卷书上。所以这个啊，在做传道书，我们要做结构分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工作就很困难，很困难做。那如果你去看参考书啊，我们家传道书的参考书有七八本，没有一本是一样的。我看的，我读的时候，没有一本是一样的，所以很累哈。我花了好多时间在那边反来覆去，反来覆去哈。好，但是既然作者写作，他一定有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一定有他一个心中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来看看传道书。一般来说，传道书是缺乏一贯的逻辑思想。我想大家读的时候，大概已经可以有一点点感受到啊。除了第一章、第二章以外，第一章、第二章比较好像有比较清晰的一个思想的发展。然而传道书里面的确有一些指标，不是没有指标的。譬如说，我们可以找出一些相似的思想的片段，类似的思想的片段等等，我们会提到哈。还有一些重复出现的片语或者重复出现的主题，以及一些衔接的段落，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从书里面找到一些这个 sign， 一些指标啊，因此显出作者写的时候他是带有目的的，他是带有目的的，并且是有进展，这个思想是要有一个进展。而且传道书来说很清楚，最后有没有做结论，十二章最后十三节十四节很清楚的带出最后的一个结论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应该在这方面做努力。那基本上我想这样子来看传道书的结构可能是比较最合适。基本上传道书作者的论述是用 cyclical， 就是循环的，是有一种循环的倾向这是东方的思维方式，不是西方的思维方式。你读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就是属于希腊式的思想方式，希腊式思想方式是线性的就是有一个大点，然后呢下面有再分小点，这种是这个希腊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常常看一个大点下面一二三，然后第二大点一二三这种，那我们会发现保罗的书信是属于这种。但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书卷是以我们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来写，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就是叫做循环的 cyclical， 所以我们看什么佛教讲到什么轮回这种都是 cyclical。 圣经里面有哪些书卷是这样的？启示录讲到那些灾号的硬的灾，号的灾，晚的灾，这个曾经我教启示录的时候跟大家谈过，这是属于一种 cyclical。 还有一卷书也是用这种结构，就是约翰一书。所以约翰一书你没办法看到它一个线性的逻辑思想，它是用循环式的所以那天世荣打电话来问我，约翰一书它是以三个主题来在那个 cycle 在循环。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信仰有三方面的试验三方面的 test， 三方面的试验。一个呢是教义 doctrine 一个是教义方面的试验。那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约翰一书里面提到敌基督， 然后提到说啊，不要，不是任何灵你都可以信啊，这个唯有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才是嘛，这是教义的 test 啊，就是三方面。那第二个呢是 social 社会的，社会的一个考验就是爱。所以你看约翰一书说，人若说他是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就是在黑暗里。然后第四章讲神是爱，如果不能够爱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神等等哈。这是第二个社会方面是爱。那么第三个呢是，我看看哈，教义社会，想忘记了。第三方面哈，教义社会。对不起，我一下脑子白了。那这个我等等再，我想起来我再跟你们讲哈。但是呢，它就是以这三方面就是巡回的这样子的一种结构。所以呢，传道书它的论述呢，也是有这种巡回的倾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里面作者一再回到相同的点，一再回到相同的点，而且常常用重复出现的形式来做结论。譬如说，所以他说，我看见日光之下，人莫强如吃喝玩乐什么什么啊，用重复相出现的一种形式来做结论。那这是我想传道书的结构，基本上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来了解。那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给它分段？上礼拜我请大家分段哈，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做了没有这个功课，如果你做了你可以对照一下。但是呢，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们家没有一本参考书的分段是一致的，所以呢，我现在给大家我自己做出的结果，你可以跟你自己对照一下。那我也是把每一本书的都看了以后，我再反反复复再从这个经文本身再去看哈。那我自己是这样分，第一章第一节，当然这是标题啊，每一卷书都有个标题，像先知书也都是有标题，就是写说是谁写的等等。那一章2-11节是引言，2-11节是引言。一章12-4章8节，这是他在日光之下在探讨很多不同的人生方面，不同的方面。4章9节-6章12节也是继续的探讨，但是在那个内容的形式上跟前面1章12节-4章8节比较不是完全完全那样子的一个形式。所以4章9节-6章12节，然后是7章1节-9章18节，因为第七章第一节就开始就有箴言收集啊，所以7章1节-9章18节，然后10章1节-12章8节，10章1节-12章8节，最后的这个叫做拔啊，就是 epilogue， 是12章9-14节，就是落幕的一段话，12章9-14节。好，这个因为我们只要分大段啊，小段我们等到我们以后实际在经文去研读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好，然后我们就要来看看解释传道书的困难。说实在的，我自己开始研读的时候，我就发现选了这卷书是误上贼船，好上难下。因为这卷书实在是众说纷纭啊，这真是在圣经里面几乎可以说在解释上是圣经中最令人困惑的书卷之一。譬如说启示录也是这种启示文学，传道书也是其中之一。自古以来圣经的学者就没有一个非常一致的见解啊。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解释传道书有什么困难这样子我们后面再来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比较 alert 哈，就可以比较能够警醒一点去就是说去研读，去找到作者他真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好，首先我们就看传道书的解释意见分歧，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一卷书到底 是什么主旨、什么目的，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那我们把它归纳，当然这些不同的意见里面是有两个主要的见解。第一个就认为传道书对人生是呈现悲观的看法，就认为整卷传道书是很悲观的啊。那有这个看法，他们是以书里面重复出现的一些片语，譬如说查不出，如果你看第七章第八章，就是我查不出啊，我人不能知道啊，还有呢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些片语啊不断重复的出现，不知道、查不出、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以及在一章十二节跟十二章八节所做出的结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可以说第一章第二节跟十二章八节是把整个其中的内容 frame 在里面，好像一个框框。所以第一章第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到十二章第八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里面的内容就 frame 框在这 两个结论里面。所以从这些迹象来看，都可以看出这是传道者他的兴趣之所在啊，他的旨趣，他主要的兴趣之所在。因此传道者似乎是很沮丧很厌世，就是说他的人生观好像是很沮丧很厌世的，一切的事情都被他冷嘲热讽啊，就是不管他看什么他都会加以一番冷嘲热讽。譬如追求欢笑，追求工作，追求智慧，追求财富，追求尊荣，甚至儿女，甚至连公义也被他冷嘲热讽一番，就是这世上没有什么公义存在等等哈。所以他在这卷书里面呈现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基本上这本书是一片阴霾啊，是处在一个完全悲观的一种气氛的里面。这是第一种啊，对于传道书的一个看法。但是第二种呢，认为传道书是具有比较正面的意思，甚至有一本书的commentary 的作者，就是现在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的那个院长 Dr. Kaiser 哈，他写的，他说 This is a book of delight。他说这是一本非常这个，那他说在犹太人的祝棚节，我们知道祝棚节有七天，有八天哈，头尾有八天要，好像是第三天要读传道书哈，所以他说这是一本这个 book of delight。OK， 那为什么他们把传道书看为具有较正面的意思呢？他们认为对于那些敬畏神的人，人生是能够成为一个欢乐的经验。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就是根据书中的几段经文，我先给大家，然后我们可以来看其中的一段哈。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还有二十二节，第五章十八节到十九节，第八章十五节，第九章七到九节。如果你来不及抄，你回家还是你可以找得到哈。我们看一下这些经文，我们看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二章第二十四节，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在第三章也是一样，十二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等等。所以从这一类的经文，以及不断的提到生命是神的恩赐，这些这一派的圣经学者认为，传道者相信虽然人生有挫折跟痛苦，但是对那些敬畏神的人，以及用信心的角度来看神的人，他们是能够享受神所赏赐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事物。 像吃喝这个享受生活，这些是神给人生命的恩赐，所以那些敬畏神还有用信心的角度来看神的人，他们确实是可以享受这些神所赏赐的美好事物。所以这是认为传道书有比较正面的意义的这些人他们的观点。好，那到底如何呢？这是我留给你们的作业下礼拜我们会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好，我们看第二方面困难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书中所具有的不连续性，使得解经者对于传道者所提出的各种叙述之解释有很大的自由度。所谓的不连续性，就是我刚刚说的，不是那种一贯的逻辑思想的发展那么就让我们对于传道者提出的叙述加以解释的时候有很大的自由的空间，就好像我们刚刚念的那些经文那些经文说人莫强如吃喝喜乐，而且人人吃喝，这是神给人的恩赐等等。从那个悲观者认为传道书是一种悲观主义的这一种人，他们来看这一段传道者所提出的这个叙述这些话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既然生命就是说如果从悲观的这个角度来看，既然在人生这些挫折跟痛苦是没有办法解脱的，而且人生是没有盼望的，所以呢他们解这些传道者说的这些话的时候，他们认为传道者是以生命既然是绝望的这个角度来劝人说，那就及时把握住眼前可以享受的，及时行乐意思就是说反正人生就是这样子绝望，所以呢人莫强如吃喝，那你就在现实你就抓住机会，这种表面的欢乐去享受这种表面的欢乐，你也可以说是很存在主义的一种观点，懂不懂存在主义我昨天晚上还在睡觉问庄牧师，我说你解释给我听什么是存在主义，他讲了半天那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死亡随时都会临到，你看整卷书他就说人怎么样也都是会死掉所以从这种悲观主义的论点的这些人的角度来看，这些话其实传道者是在劝人及时行乐，抓住现在免得死亡随时会临到，因为人生本来就是没有盼望。但是刚刚我们已经说了，以那个正面的观点的人来看，他们认为这一系列的正面的叙述，我们刚刚已经提了是一系列，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这一系列正面的叙述正好成为这卷书的标点正好是一个 punctuation， 正好是一个标点，那是在表达传道者真正的结论，是把传道者真正的结论表达出来，所以传道者他以这些标点来说明，唯有那些认识这个世界是完全虚空，而且直接去面对这样子的世界的虚空，他敢于去面对世界的虚空的人，他这样的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他才可以很自由的去接受神在单纯的事物里面所赐下的这个欢乐的恩赐这种生活的生命的恩赐。意思就是说只有他真的看见人生是完全的虚空，然后他去面对这个虚空，那他就当然他绝对是要看见神那他就可以自由的就去享受神给人的那个生命中的这个恩赐。那么刚刚我们说那个悲观的人的那样的论调，那样子的一种解释法，其实正是以这些话来表达他们真正的那个悲观的那种论点意思就是说及时行乐吧，懂不懂所以反过来从悲观的角度来解释的人，这些话其实是真正在表达他们的悲观，可是从这些乐观正面的人的解释，就以这些话作为传道者的 对人生产生对人生的虚空，他做出一个正面的一个结论啊。好，所以这是我们说到，因为整个书不是一个连贯的逻辑思考，所以就给我们去解释的人有这些自由度很大。这是为什么我说传道书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解释，真的是每一卷注释书的作者都有一些他自己不同的一些角度去解释哈。好，第二就是传道者他论证的方式。当我们在一个段落里面想要去分析这个传道者思想的发展的时候，就发现几个困难。第一个，传道者他常常把相反的意见并列在一起啊。我们想要从一段经文去分析，去追溯这段经文思想的发展的时候，就发现他有时候是把相反的思想放到一起。我们举个例子哈，我们看一下第八章第十二节十三节。第八章十二节说什么？他说，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但是第十三节他说，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所以十二节跟十三节是矛盾的，因为十二节说做恶人虽然作恶百次，可是呢想长久的年日，可是十三节他说我知道恶人一定不能想长久的年日，因为他怎么样不敬畏神啊。所以你就发现他有时候把相反的思想并列在一起。同时呢，我们去追溯他的思想发展的时候，有时候他的思想看起来是在往某一个方向去发展，但是我们又看到他，然后他又开始转过来啊，又开始转了一个方向，往回头走啊。所以他的这个论证的方式使得我们很难掌握他主要的主旨，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去掌握他的主旨啊。这是啊我们解释的第二个困难的原因。第三个困难的原因是他所用的智慧，传道者所使用的这个字。我们看其中的例子，刚刚我们读到说，他说这个人能够吃喝是神给人的恩赐。这个恩赐这个字 gift， 在这个传道书里面的意义，是不是也跟在其他旧约书卷里面使用这个字的意义一样呢？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在旧约的书卷里面，这个 gift 这个字，神给人的恩赐，使用的时候，都包括了神如果给人恩赐的时候，包含一个意义在里面。神对领受恩赐的人是施予恩惠和眷顾，啊，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啊。这个 gift 本身包括神对那个领受恩惠的人有施予恩惠跟眷顾，领受礼物的人。但是呢，在这里传道者说这是神给人的恩赐的时候，是不是也包含这样子慈爱关怀的意味在里面？还是这只是一个中性的？中性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礼物，但是没有含着那个神施恩的时候是存着慈爱、存着关怀啊、存着恩慈恩惠这样的一个心态在里面。那这个是我们说是很模糊的，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传道者他用这个词他的意义到底是如何。还有呢，在传道书里面经文多次出现敬畏神或者说敬畏神的人啊，这个经文你们回去找，我就不要读给你们听。但是问题也是一样，当他在经文里面提到敬畏神跟敬畏神的人，他的用法跟意义是否跟敬畏神在旧约其他的书卷出现的时候那个意义是相同的呢？在旧约其他书卷提到敬畏神的时候，最终的意义都是指向这个人他是甘心而且乐意的，在他的敬拜、在他的生活行为上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啊。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是甘心而且乐意的去在他的敬拜跟他的生活里面顺服神的旨意。但是在这里传道者他讲到敬畏神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是跟这个敬畏神在旧约其他地方出现的时候意义一样呢？还是只是单单指的对神的一种惧怕而已？那这个也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就是说它的用字的意义。当然我们知道一个字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意思，而作者在这里他用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最主要的决定是从上下文来决定啊，就是紧邻的上下文来决定。好，这是第三方面解释困难的原因。第四方面，我们说传道者负面的观点是否主宰他整个世界观，或者只是成为较正面的观点的一个衬托。意思就是说，到底整卷传道书是不是都是一个悲观主义的思想，就是说这就是他的世界观，他看这个世界就是完全是这种悲观的，还是说我们刚刚说的第二种比较正面的，他只是以这个悲观的思想去衬托他要表达那个比较正面的那个意义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书里面所有圣经的学者都同意，传道者他来审查人生的时候，不管他看什么，他都可以从其中找到挫折啊。这个其实是所有的解释圣经的学者都同意的，就是传道者他来看人生，不管他看什么都会看到里面有挫折啊。所以呢，在几乎所有人类一切的努力里面，你都可以看到有苍蝇在香膏上，这十章第一节哈，他说死苍蝇，有苍蝇在香膏上。所以人生不管怎么样啊，你都看到有怎么样不能够满足的地方，有挫折。所以呢，换句话说，人类所有的活动都不能配合这个从事活动的人期望从其中得到的就是那个 expectation 那个期望啊。我们用工作来说，在这个传道书，因为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在工作的哈，在传道书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讲到工作，他说工作是必须的。当他去查看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必须的，而且是借以维持生活。然而工作对那个做工的人也是可以提供某种的满足，我想这都是我们很可以接受的哈。但是呢，传道者说，如果工作超过限度，超过限度而工作的时候，工作就变成一个不能容忍的重担，所以就变成是劳苦啊的，变成很沉重的担子。而如果工作过度，不是为了维持生活，是为了要致富，是为了要这使自己的财富增加的话，那这是更加的愚蠢，这是很愚蠢的事情，而且呢，至终是没有益处的。为什么呢？因为是把不必要的辛苦加在这个做工的人身上。你是为了要增加财富，然后这样子的来辛劳，是把不必要的辛苦加在你的身上，使得这个做工的人在他能够享受生命的时候，失去机会来享受这个生命，享受神给人的这些生命的恩赐。哈，还不但如此，他探讨的时候他还说，人死后就不能享受这些劳碌的果子。不但如此，甚至当你想把这些劳碌的果子留给子孙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达到你的目的。就算你能够达到目的留给你的子孙，你的子孙可能根本不善于管理你留给他的这些财富。所以呢，一切努力的结果都不留下什么啊，就是你就发现他不管看什么，他都可以找到那个挫折跟不满足在里面。所以呢，这个传道者就给人生用一个字下了一个总结，就是什么？虚空，就是虚空啊。那这个字在整卷书里面出现了30次左右，是这个字在旧约出现的次数的一半以上，全部集中在传道书。因此呢，几乎所有的圣经学者对于这一点大家都赞同 啊，都认为是传道者的确描述人类的生活的不满跟挫折。但是解经的人最主要的意见不合在哪里呢？在于传道者他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观，是不是就是他整个世界观，还是只是在衬托他要提出的一些正面的观点啊？那如果传道者的结论是比较正面的，是可以提供给人一点点安慰的，那这个安慰的成分，这个答案只有来自于这世界之外，那就是神啊，只有来自于这世界之外。因此传道者对于神的概念的解释成为他整个这个思想的发展的一个中心的一个问题，他对于神的概念的解释这一点啊，请你们这个礼拜回去读的时候你小心看啊，你看看他里面对于神的概念的解释不是解释，对于神所存的那个概念仔细的去看哈，这个会成为我们解释的一个中心的去解释他的思想的一个中心的问题。好，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结论。第一，正因为传道书的解释有这么多不同的意见，众说纷纭，所以就提醒我们要很谨慎很小心的去研读，找出作者原意。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不同意见，这是一个 sign， 一个红灯，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读者要很谨慎很小心去查考去研读，我们的目的要找出作者原意。我想这在释经学我说过了，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启示，它有一个真理，神学真理或者属灵的原则要向我们启示，我们要去明白神的话，最重要的责任是要明白作者原意，到底圣经的作者或者说神他写的时候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要启示的真理是什么哈。第二，为了达到以上的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读了再读， read and reread，就是读了再读，把经文不断重复一遍又一遍的仔细阅读，让经文本身来为自己说话，让这个经文本身来为自己说话。这个 我想我们当中有一些姊妹有跟我分享过，他们也有这种经验哈。我自己每一年数读圣经，我真的是可以很清楚经历到，你读了又读，读了又读，慢慢慢慢这个经文就会开始为自己说话，你就会开始看见很多你看不见的东西，你就慢慢这个经文的逻辑或者他的思想他真的要说什么就会出来了，就会出来。但是呢，当然就是要不灰心啊，一遍又一遍 read and reread， 目的是要让经文自己来呈现他自己，不是我们把一个框框加在它上面啊。所以我们阅读注释书我们要很小心，注释书的每一个作者他当然也是在做努力，但是呢他的努力当中可能不完全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叫做 critical thinking。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日的信息很好，这个皮利亚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天天查考这经，要知道是与不是哈。Examine 那个英文就是他们就是检验，天天来检验哈。好，第三很重要，除此以外还要寻求圣灵的引导，那我们就必然能够逐渐的明白过来，可以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来使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来明白这些话，圣灵的帮助使我们可以真的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这个字原来是切直，切直啊，那所以切直就是表示是按着正义，这是一方面意思。但是切直另外一个意思也是，如果你站在一条路很直很直很直，你就可以说从这里你可以一直看到路的那个尽头， 因为这条路很直。所以切直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按着正义解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的真的就是可以看透进去，可以看得清楚，可以明白啊。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不过对于一些困难的解释，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去思考，去探讨。所以我们在查这卷书，肯定一定的有一些东西我们不可能完全解决，但是我们要继续的去思考，甚至有时候我们的立场会来回的转换。有时候你今天觉得是这样，可能过一段时间你自己说不对不对，应该是那样，又再过一段时间你又想不对不对，应该是这样。所以可能甚至有时候你的立场会这样子转换，但是呢，一个锲而不舍寻求真理的人，他一定可以得到从神来的智慧，帮助我们能够真知道。这实在是我自己的经验，有一些很重要的神学的真理，我有时候花了5年10年的时间，来来回回我继续不断的思考，继续不断的探索，继续不断的祷告，最后圣灵就一步步帮助我在这个当中能够真正清楚，真正明白。那所以上这个课我也给大家一个挑战，你们读了，如果你有疑问，我们上课在讨论的时候，或者说我在讲解的时候，你不同意可以提出来啊，因为这卷书的解释我们刚刚说就是真是很困难，所以很可能你可以提供很重要的一些观察的点，让我们可以更，我们叫做铁磨铁磨出刃来，意思就是说借着这样子的对话，可以帮助我们更找到真理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为这一卷书来感谢你。虽然在圣经里面这一卷书的解释是众说纷纭，虽然这一卷书带来很多的困扰，这卷书到底要启示什么呢？这信息到底是什么呢？这卷书的主旨跟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主啊，我们真的是看到实在不是一个很容易去明白的，然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研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听见你借着传道书所要传递出来的信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有一个对真理的渴慕，让我们没有不气馁也不受挫折的继续不断的来研读来探讨，就好像皮利亚的人一样，他们甘心领受，而且他们天天的查考，要知道这经是与不是。求主也帮助我们回家自己去研读的时候真的是存着这样的心，也求主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求主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厚厚的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主你自己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